上游读书摘要。作者丹·希斯 Dan Heath， 决断两秒间引爆点合著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弟弟。不，丹·希斯是吉普·希斯的弟弟，兄弟俩合著了决断两秒间，让创意更有粘性，让改变发生等多本畅销书。丹本人还单独写了上游和常用不衰。这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疲于应付已经发生的问题，却很少主动去源头预防问题。答案是，我们陷入了下游思维的陷阱，而作者希望我们转型为上游思维的思考者。第一个核心观点，下游思维让我们变成了救火队员，永远在响应，从未在预防。书中开篇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镇的河边长满了有毒的野草，镇上的人每星期都要花大量时间清除这些野草，但野草总是很快长回来。后来有人问了一句，我们能不能去上游看看，这些草籽是哪里来的。他们沿着河往上游走，发现有一户人家在后院倾倒花园废料，草籽就是从那里顺水飘下来的。他们在上游解决了问题，下游的清除工作从此不再需要。这个故事就是全书的核心隐喻。大多数个人和组织都活在自己的下游，忙着处理眼前的问题，从来不去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急诊室永远人满为患，但没人去问为什么社区里有那么多慢性病。警察不停地抓小偷，但没人去问为什么这个社区的年轻人没有就业机会。客服中心每天接几千个投诉电话，但没人去改那个让用户困惑的产品设计。下游行动的问题是，它永远做不完。你救完一场火，下一场火已经烧起来了。第二个核心观点，上游思维面临三大障碍，这些障碍是心理层面的，不是技术层面的。第一大障碍叫问题盲视，意思是我们对身边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熟视无睹，默认它就是正常的。书里举了一个例子，美国某城市的急诊室每年接诊大量因为住房驱逐而导致健康恶化的低收入患者，但医院的医生从来不觉得住房驱逐是他们应该关心的问题。这件事在系统里是看不见的，直到有人主动去追溯根源，才发现根本问题不是医疗，而是住房稳定性。第二大障碍叫所有权缺失。即使你看到了问题，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不是我的责任。上游问题几乎总是跨部门的，道路安全涉及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城市规划部门、汽车制造商，公共卫生涉及食品行业、教育部门、医疗系统。没有人觉得自己应该为整个系统负责，结果就是没有人真正去解决它。书中特别强调，上游行动者必须愿意主动揽责，即使这个问题从技术上讲不完全属于你的管辖范围。第三大障碍叫隧道效应。当人们处于极度忙碌、资源匮乏或高压状态时，视野会变窄，就像在隧道里一样，只能看到眼前最紧急的事。你明明知道去上游解决问题才是根本之道，但你今天就得把这篇文章写完，把这个会开完，把这个投诉处理掉，你没有余裕去思考长远的事。隧道效应的危险在于，它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忙越只能救火，越救火越忙，永远脱不了身。第三个核心观点，已经有成功的上游行动者在实践这种思维方式，他们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七个关键问题。这七个问题是任何想要向上游转型的人或组织都应该问自己的。问题一，如何联合合适的参与者？上游问题永远是系统性的，单打独斗解决不了。瑞典的林愿景道路安全计划把政府、汽车厂商、城市规划者、警察部门全部拉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大家共同为零死亡负责。问题二，如何改变系统？个人的行为改变是很困难的，但系统的设计可以改变。瑞典没有把道路安全的核心责任推给司机更小心一点，而是重新设计了道路，大量修建环岛，设置物理隔离带，在危险路段自动降低限速。结果，道路设计本身就让事故难以发生，司机的个人能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问题三，在哪里找到杠杆点？上游干预的核心是用最小的力气撬动最大的改变。芝加哥的一个公共卫生项目发现，贫困社区慢性病高发的背后有一个关键杠杆点，住房驱逐。被驱逐一次，人的压力水平骤升，用药中断，饮食恶化，慢性病迅速恶化。所以他们没有直接开更多的诊所，而是提供法律援助，帮租户避免被非法驱逐。 上游的一个小杠杆撬动了整个社区健康水平的提升。问题四，如何获得问题的早期预警？上游行动最需要的能力是在问题还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它。书里讲了一个医院的案例，有一种恶化预警系统，不是等病人心脏骤停了才抢救，而是在病人生命体征出现微妙变化的时候就提醒护士介入。结果心脏骤停的发生率下降了将近一半。问题五，如何判断你正在取得成功？上游行动最大的困境是，成功意味着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车祸，没有人生病，没有客户投诉。这些东西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上游行动者经常面临做了很多事但说不清楚成效的困境。书里的建议是用替代指标来衡量，比如接受了住房法律援助的租户中，被非法驱逐的比例下降了多少。问题六，如何避免造成伤害？上游干预有一个天然的伦理风险，你以为你在帮人，但实际上你可能制造了更大的问题。书里提到了直升机父母的例子，父母过度保护孩子，表面上是在帮孩子避免失败，实际上剥夺了孩子发展抗挫折能力的机会。上游行动者必须持续问自己，我的干预有没有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问题七，谁将为没有发生的事情付费？这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下游行动有清晰的付费者，生病了的人愿意付医药费，车撞了的人愿意付修车费。但上游行动的好处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谁来为这个付钱？洛克菲勒基金会百年前面对钩虫病肆虐时，没有选择单纯给感染者治病下游，而是投资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上游，建下水道，提供清洁水源。这笔钱谁来出？基金会出的。因为他们看到了长期回报，一个健康的劳动力群体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价值远超基础设施的投入成本。第四个核心观点，上游思维不仅适用于大型组织，也适用于个人生活。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把视角拉回到个人层面。你可以问自己，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下游救火是可以通过上游干预来避免的？比如你总是熬夜赶 deadline，上游的干预可能是在日历上提前两周标注关键节点，你总是因为没时间运动而焦虑，上游的干预可能是把运动装备放在卧室显眼的位置，降低开始运动的阻力。作者特别强调，上游思维是一种责任感，不是这是归我管吗，而是这是有人管吗？如果没有，我愿意站出来吗？这种责任感就是中国人讲的事的精神。实践意义，这本书对三类人群有特别重要的启发。第一类是企业管理者和高管。你们的组织里一定有无数下游救火的场景，客户投诉，系统故障，员工流失。试着问自己，这些问题反复发生的根源是什么？有哪些上游杠杆点可以用一次性的投入来避免反复发生的下游成本？书里有一个具体的数据，某在线旅游网站通过修改一个页面设计，每年减少了2000万次客服电话。这就是上游干预的 ROI。第二类是公共政策者和非营利组织的从业者。上游思维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逻辑，建一所学校比建一座监狱便宜得多，投资预防性医疗比治疗晚期慢性病便宜得多。但政治的逻辑往往是短期可见，而上游的收益是长期且难以归因的。这本书给了你一套语言和框架，去说服决策者和资助者上游投资是值得的。第三类是每一个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人。下游思维让我们变成了响应者，邮件来了就回，电话响了就接， deadline 到了就熬夜。上游思维让我们变成设计者，设计自己的环境，设计自己的系统，设计自己的习惯，让想要的行为更容易发生，让不想要的行为更难发生。总结一下，上游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做的操作手册，而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惯性，忙着响应眼前，从不追问根源。它告诉我们，有些火是不应该发生的，有些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找到那个人或那个组织，愿意去上游看一眼，那个人可能就是你。丹·西斯在书的结尾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作为这次摘要的结尾，上游并不神秘，它只是需要你相信，有些问题不必发生。